旧约294页，打开之后请听我读。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十二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阿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日好高兴有叶荣华传道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至于我和我家，请五牧师介绍而传道。
今天我们的国语拼目候选人叶荣华传道，在两个多月前曾经来过美的教会，特别在歌语堂同同工弟兄姊妹们有分享，以及星期五的团契亦都有分享信息。叶传道在台湾出生长大，是机械工程师博士，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从台湾到美国继续读Mechanical Engineer 机械工程的博士，后来就在美国的德州台塑担任总工程师。我们今天特别是请叶传道，首先是在语堂正道，一时间会继续在国语和英语堂继续正道。现在我们请叶传道。
牧师师母还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有机会我们在神的殿堂当中一起来朝见敬拜他。
感谢神在祂的圣殿当中我们朝见敬拜祂。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何等的恩典。
我们感谢神成为神的儿女并非这样偶然，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神成为神的儿女并非是偶然，而是神的恩典。
我略略一分钟自我介绍一下。
我再用一分钟介绍自己。
我是广东人。
我是广东人。
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机会学习粤语。
我一生最大遗憾就没学好粤语。
因为我的父亲从广东来，在台湾与身为这个母亲的妈妈台湾人。
我爸爸从广东去到台湾，同我妈妈台湾人结婚。
他们两个一个 不懂台湾话，一个不懂这个广东话，就用国语交谈。
他们两个人一个不懂台湾话，一个不懂广东话，所以只用国语沟通。
所以我有一个深深的遗憾。
所以我有一个深深的遗憾。
不过感谢神，我们在神的家里头都是神的儿女。
但感谢神，我们在神家里都是他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他，我们用感恩心我们就领受以下的信息。
我们感谢他赞美他，用安静的心领受信息。
我愿意今天在这个地方与各位来分享一个主题。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至于我和我家。
这个主题是至于我和我家。
是的，这一段主题的经文是出现在约书亚记，好不好？我们再攻读这两节经文。
没错，这段经文出自约书亚记24章，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攻读这段经文。
好，预备，来。
预备，24章14到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阿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段经文是记述在3400年前。
这段经文记载在3400年之前。
当约书亚在那里警告劝勉他的百姓。
当约书亚在那里警告他的百姓，
要说要 专心侍奉我们的耶和华，
要专心侍奉我们的耶和华。
所以我们各位回到那3400年前的光景里头，
所以我们回到3400年前的光景里头，
约书亚已经在110岁左右要将那最重要的话语给他的子民。
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将最重要的话给他的子民百姓，
可以说是他最后在世上的遗言，
可以说是他最后在世上的遗言。
最后一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最后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所以约书亚在这里第一个带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
所以约书亚第一个带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
是纯敬畏，
是纯敬畏。
因为在经文里头这里讲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因为经文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因为当时的场景是如此，那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领受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以色列人领受了神话语的时候，
是他们在哪里领受呢？
他们在哪里领受呢？
他们在一个我们熟悉的事件，
是在一个地方熟悉的叫做事件。
这个事件的地理环境就是如图所示，
事件的地理环境在图上看到，
是那以色列先祖从伯拉大河过来，
是以色列先祖们从伯拉大河过来，
他们就在那里定居，
就在那里定居。
是的，到耶路撒冷，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事件。
后来都要进耶路撒冷，是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事件。
是这一块方方的地方叫做这个迦南美地。
在这块四方框的地方叫做迦南美地。
是神所应许他们以色列民的美好的地方。
是神所应许他们要得着美好的地方。
所以对以色列民族来讲，事件他们一定知道。
所以对以色列人讲，事件他们必定知道。
因为那里是神在那里接受子民们的敬拜。
因为在那里接神接受神子民们的敬拜。
亚伯拉罕、雅各以至于约书亚都在那里筑坛献祭。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那里筑坛献祭。
不止如此，那事件是神在那里祝福亚伯拉罕的地方。
不单止这样，那个地方就是神祝福亚伯拉罕立约的地方。
与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先祖立约之处。
与亚伯拉罕和列祖立约之处。
所以事件在这个地方显示神他的祝福的开始。
所以事件这个地方是显示神祝福开始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约书亚就在那里提醒以色列子民这在事件。
所以约书亚就在那个地方提醒他的子民，就在事件。
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如何敬畏？第一个，他把他带到人与神正当的关系上。
怎样敬拜？第一，他将讲出人与神正当的关系。
是的，那个尊敬加上畏惧。
那个尊敬加上畏惧，
就是敬畏。
就是敬畏。
从那里的尊敬还有惧怕。
从那里的尊敬以及畏惧。
那个惧怕是对着我们永生神那样的一个谨慎，还有那样的一个战兢。
那个惧怕对永生神的惧怕战兢。
那个态度从心里发出来的外在的表现。
那个态度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内外在的表现。
就是敬畏。
就是敬畏。
所以我们在座的在神的殿堂当中。
所以我们在座在神的殿堂当中。
心里发出那个畏惧尊敬。
我们心里面发出那个畏惧尊敬。
我们唱诗，我们赞美，我们读神的话语。
我们唱诗赞美读神的话语。
我们存心要来敬畏。
我们 全心要敬畏耶和华。
感谢神。
感谢神。
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理当如此敬畏他。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理当敬畏他。
因为这个敬畏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敬畏是什么呢？
是人对那伟大的神第一个自然的反应，
是人对伟大的神一个自然的反应。
因为在这宇宙当中，我们人类是多么的渺小。
因为在宇宙当中，人是几咁渺小。
所以那渺小人能够看见那创造宇宙的真神伟大。
渺小人创造睇见创造宇宙嘅真神伟大，
从心里发出那敬畏，
从心里边发出敬畏。
我们在这里岂不是如此敬畏我们的神吗？
我哋喺呢度岂唔系同样嘅敬畏呢个伟大嘅神咩？
感谢神，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教导是什么？
我哋睇到神嘅教导系乜嘢？
是什么时候我们敬畏神？
系咩时候我哋敬畏神？
我们就在神的道路上面被保守。
我哋就神嘅道路上面就得保守。
我们什么时候没有敬畏神？
我哋喺咩时候冇敬畏神？
我们就偏行己路。
我哋就偏行己路。
就如以色列民族的两位伟大的民族救星，
就好像以色列民族两位伟大的救星
摩西，
摩西
被称为朋友，
被称为神的朋友，
他还姑且有一次过犯，
他一生里面有一次过犯，
他用杖击打磐石出水，
他用杖击打磐石出水，
圣经上说，
圣经上说，
神说：“那你不尊重我。”
神话你不尊重我，
所以他以此他就不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
所以他因此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在那里啊，我们看见摩西只是远远望记望见那个迦南，而不能够进去。
所以我哋睇见摩西唔系阿伯兰喺嗰度远远见到迦南美地。
另外一个就是大卫，
另外一个系大卫。
他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他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他就在登上他的这个 皇宫的楼顶看见了，
他登上皇宫楼顶就看见
那美貌的女子，
看见那个美貌的女子。
我们知道他后来犯了奸淫，
我们知道后来他犯了奸淫。
是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那没有敬畏的时候他就犯了罪，他就会偏行己路，
他没有敬畏的时候就犯了罪，偏行己路。
我们如何来学习呢？
我们怎样来学习呢？
因为我们岂不是常常也会遭受到这些的引诱？
我们岂不是常常遭受到这些引诱吗？
求神帮助我们重新在他面前有纯敬畏的心。
求神帮助我们重新有敬畏的心。
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学习在现今的生活里头如何？
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在圣经里面是怎样说呢？
就如诗篇这里所说，
就像诗篇这样说，
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的生命还有生活如何来敬畏他呢？
我们的生命与生活来怎样来敬畏他呢？
因为敬畏所带出来的是什么？
因为敬畏带出来是什么？
就是真诚从心里的一个敬拜，还有正直的生活，
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敬拜以及真正的生活。
因为你都这里讲说 To honor God in worship and in an upright life，
英文就那里就讲到敬畏在敬拜当中尊重神，并且那个正直公义的生活。
是的，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活出一个正直的生命生活，来表现我们的神？
没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活出一个正直公义的生活来荣耀神？
从内心当中散发出那样的一个生命的气息光景，是反射神的公义。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反映出一个公义的生活气质，反映出神的荣耀呢？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好好的提醒我们是否有真正的敬畏神，
提醒我们是否一个真正的敬畏神。
不只是敬畏，约书亚带出来的是什么？
不单止敬畏，第二带出来的是什么？
耶稣来带出来是要忠心，
约书亚带出来的是要忠心。
因为经文上这里写说诚心实意的侍奉他，
因为圣经说诚心实意的侍奉他，
是英文写的更好， serve him with all faithfulness。
英文所讲到的就是 serve him with all faithfulness，
哦，是代表什
么？哦，代表咩呢？
哦，是代表我的全心全人，所有的一切我都归还在神面前。
哦，就是代表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归给神。
然后那样的 faithfulness 就是那个信实。
然后 faithfulness 是指到信实。
那个信实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主耶和华对他子民的那个忠诚信实的对待。
faithfulness 信实就是指到神的子民对于神有忠诚的态度。
我们当念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耶和华神是何等的信实。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和华是何等的信实。
他创造宇宙天地，
他创造宇宙天地。
当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每一天早上那个日出就缓缓上升的时候，
每日早上看到日头慢慢上升的时候，
哇，你真伟大！
哇，你真伟大！
我们不是崇拜这个太阳，
我们不是崇拜这个神呢？
太阳，
我们不是崇拜太阳，
我们是崇拜造太阳天地的神，
而是崇拜创造太阳的神，
因为他非常信实，
因为
他
非常信实，而且是爱我们，
因为这个分秒不差，
因为这个
太
阳是分秒不差，
忠忠实实的升上来。
就忠忠实实的升上来，
这就是神信实的作为。
这个是神信实的作为。
不止如此，
不单止这样，
我们回顾以色列民族与神的一个关系上面，
我们回顾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一个背叛神，
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他们背叛神，
然后被神管教，
然后被神管教，
然后转向神，
后来又转向神，
然后一直循环不止，
然后一直循环不息。
神的心意就是要挽回挽回我的子民，
神的心意就是挽回挽回我的子民。
非常重要一点的，各位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一点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要祝福他成为大国，
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祝福他要成为大国，
所以他信实守约的神，一直到现今还是守约施慈爱。
他是信实守约的神，到如今仍然守约施慈爱，
因为这信实是乃是耶和华的非常重要的属性，
因为这个信实是来自耶和华非常重要的属性，
所以这完全的信实是我们的学习。
所以这个完全的信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是学习我们神的属性，
我们要学习神的信实。
第三个，我们看到不只是这样的忠心，然后耶稣亚再带入要除偶像。
第三方面，我们不单止要忠心，就是要除偶像。
经文这里说到，
经文这里说到，
我们请牧师帮我们念
24章14节，你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
阿们，
阿们，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宣告，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宣告。
我们再看到那中东的地图，
我们看到中东的地图，
那个大河就是指伯拉大河，
那个大河就是伯拉大河。
从大河那边最早这个到迦南的这一班这个人，就是以色列人，被称为希伯来人。
从大河他们去到中东，以前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
希伯来就是渡过的意思，
希伯来就是渡过的意思，
渡过那大河来到那个迦南地，
渡过那条大河来到迦南地。
所以在历史的背景里头，
所以在历史背景里头，
以色列民，
以色列民，
他们与那偶像敬拜的文化切切相关，
他们和偶像敬拜的文化是息息相关。
约书亚说，那大河的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敬拜偶像。
约书亚说，在大河那边的时候，你们敬拜假神。
这里看见了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在埃及地要出来的时候的埃及。
我们又看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埃及地更是敬拜偶像，
埃及地更加是敬拜偶像。
所以我们的神心何等的焦急，
我们的神心里面何等焦急，
我所招呼出来的子民居然在那里敬拜偶像，
我所呼召出来的子民竟然在那个地方敬拜偶像，
特别在那、埃及地要最后十灾使得法老王能够释放以色列民，
特别讲到埃及十灾耶和华神要释放他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如果好好详查圣经，
如果我们好好的考察圣经，
有五灾，
有五灾，
五灾都记录到什么？
五灾都讲到什么呢？
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我们主耶和华神，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到他的心肠？
我们主耶和华神，我们需要体会他的心肠。
容我这些百姓们去好侍奉我，
容我的百姓出去好侍奉我，
因为神要百姓们归还到我身边，完全于属我，
因为神要百姓归回到他的身边属于他。
甚至如何这节经文里面叙述到，
甚至这节经文记载到，
他向法老王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
我天上的父神，他的心是多么的伤痛还有怜悯，
天上的父神是几咁伤痛与怜悯，
他事实上是非常焦急，
他实在是非常焦急，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我要把我的百姓跟你的百姓、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
我要将我百姓和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
各位弟兄姊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座的都是神分别为圣的子民，是不是？
我们在座都是神分别出来的子民，是不是？
我们如何看待这事？
我们怎样看这件事？
我们如何体会我们父神的心肠？
我们怎样体会父神的心肠？
他说，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而且我要将你的百姓与我百姓分别出来，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而且我要将我的百姓与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
所以出埃及记的主题带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所以出埃及记带出两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拯救以色列民族和这个归还侍奉耶和华，
就是拯救以色列的子民百姓以及归回耶和华神。
感谢神，
感谢神，
你听到什么声音？
你听到什么声音呢？
我们是从神那里被分别出来为圣的儿女，
我们是从神那里分别出来成圣为圣的子民。
我们再一次的回到那个场景当中，
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场景当中，
约书亚跟他们子民所讲的那一块地，
约书亚和他的子民对话讲话那块地，
他们已经是在那迦南美地的边上了，
他们已经在迦南美地的边上了。
迦南就是新地之意，
迦南就是新地的意思，
英文说的 new land，
英文就说 new land，
领受新地的人，
领受新地的人，
这个新地的人他的新的生命是不是有，
领受新地的人究竟他们有没有新心，
他是不是也有那个新生命的样子，
究竟他们是有没有这个新生命的样式。
英文翻得也很好，说 The new pattern of life，
英文翻得好好，讲到新生命样式 ，new pattern of life。
这些子民们从那样的环境里头被带出来，进入到耶和华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
神的子民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到新的地方应许之地。
那新地在前面，
新地在前面。
那领受的人是否有那 the new pattern of life 新生命的样式呢？
领受的人有没有 new pattern of life 新生命的样式呢？
我们得到非常大的提醒，
我们得到很大的提醒，
在座领受救恩的人，
在座领受救恩的人，
你们都领受那新地的祝福，
你们都领受了新地的祝福。
弟兄，我反省我自己是否有那新生命的样式。
弟兄， 我反省自己有没有新生命的样式，
在圣灵里头被他充满宝血来洁净，
我在圣灵里面被充满保守洁净。
我们要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
我们要有新生命的样式。
所以以色列的人民，他们虽然承受那物质地土的祝福，
所以以色列民可以得到地土的祝福，
心里是否分别为圣，有新生命样式归属于神呢？
心里面是否分别为圣，有 生命的样式归向神呢？
这个真理在当时如此提醒，
这个真理在当时是这样提醒，
在现今世代包含我们在座的，
在今天的世代包括我们在座的，
我们都要受提醒，
我们都要受提醒。
如此我们如何来看待，
如此我们怎样来到看待，
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说，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提到。
好，我们一起来攻读，
我们一起攻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这一节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能背的，
没错，这段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识背的。
正如耶稣亚劝勉百姓们所说的，
就好像约书亚劝勉百姓所说，
他说到那样的一个侍奉，
你们要侍奉，
那样的侍奉是来自于一个这个人，我们是归在哪里，
那种的侍奉是由于我们这个人归向耶和华，
我们是归于那创造的真神还是那个假神偶像呢？
我们是归向创造宇宙的真神还是归向假神呢？
如果我们是归于真神，那我们所奉献的心力时间财物我们归于谁呢？
如果我们是侍奉真神的话，我们的心力侍奉才干是不是归向神？
我们这个人奉献给谁呢？
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奉献给神呢？
所以在这里不得不提到，
所以在这里不得不提到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我们全心全人都归在我们真神的宝座上，
我们全心全人都归向真神宝座上，
侍奉归属奉献分别为圣的意义，
这个是侍奉归属分别为圣的意义。
如果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到那除偶像，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提到除偶像。
当时世代如何，
当时世代是怎样，
现今世代也是如何，
现今的世代都是怎样，
因为人心都一样，
因为人心都是一样。
加尔文宗教家说到一句话，
中国家加尔文讲了一句话，
人心是制造偶像的机器，
人心是制造偶像的机器。
你我是不是正在制造偶像，
你我是不是正在制造偶像呢？
你我的偶像是谁，
你我的偶像是谁？
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一句非常令人深省的话语，
以赛亚书讲到令人深震的话语，
神借以赛亚对子民说，
神透过以赛亚对子民百姓说，
你们敬拜我，
你们敬拜我，
用口敬拜我，
用口敬拜我，
你们的心却远离我，
你们的心却远离我。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提醒勉励，
我们要被提醒勉励，
现在你在这殿堂当中的敬拜，
现在你在这个殿堂当中的敬拜，
神眼目都鉴察，
神的眼目都在这里监察，
心是否与我们的口不相称，
我们的心是不是跟我们的口不相称，
我们心中还是否有那个偶像，
我们的心是否还有这个偶像。
广义的偶像的定义是什么，
广义的偶像定义是什么？
除了真神之外，一切的人事地物都是偶像。
除了真神以外，一切的事物都是偶像。
那取代我们耶和华神地位的就是偶像。
一切取代耶和华神的都是偶像。
包含你正大光明的非常好的追求。
包括你正大光明追求的行为。
我要攻取博士学位，我要赚取金钱供家里所需。
包括你去攻取博士学位，或者你做工赚钱养家。
这一切都是必须的，
一切都是必须的。
但我们的心的追求，如果这一切超乎遵从耶和华神，这一切也成为偶像。
但如果我们的心不是真正追随耶和华，这一切都是偶像。
所以非常不容易的学习现今世代的基督徒们，
所以现今基督徒们我们一个很不容易的追求。
我们要提醒，
我们要提醒，
告诉我们的心
提醒我们的
遵从耶和华，
告诉我们的心要追从耶和华，
把我们内心当中偶像除掉，
将我们内心当中偶像除掉。
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约书亚的情形，偶像敬拜的文化的环境。
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约书亚敬拜偶像的文化。
现今世代，甚至美国。
现今世代，甚至是美国。
那后现代主义。
那个后现代主义。
那相对主义。
那个相对主义。
还有那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还有那个同性婚姻的文化。
甚至。
甚至
还有吸食大麻也可以合法化，
还有吸食大麻这个文化，
那样的一个情景，
在这个这样的情景，
我们更要有坚持保守的一个真理的立场，
我们更加需要一个保守真理的立场，
我们可以好好受警惕，
我们需要好好的受警惕。
这里我以下有两张图片想介绍给弟兄姐妹，
以下有两张图片介绍给弟兄姐妹。
这位这个女士，
这位女士
叫做 Mrs. Maris，
叫做 Mrs. Maris，
她已经过世了，
她已经过世。
为什么提到她？
为什么提到她？
她很特别，
她很特别，
她拥有一栋房子，
她拥有一栋房子，
在西雅图，
在西雅图。
那一栋房子大概一百年，
这间屋大概一百年，
在他手下经历最后的超过五十年，
在他手下经历什么？
超过五十年，就是在他手下 保守，他有拥有这个主权，
他拥有这间屋的主权超过五十年，
因为他纪念他的父母，
因为他纪念他父母，
很多的建商要争取他的房子，
很多的商人要争取他的房子，
把它铲掉重新盖一个大楼，
要他拆了重新起大屋，
他一直坚持，
但他一直坚持。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房子被那四围的高楼大厦所涵盖，
所以这间屋是看到被四周围的高楼大厦所遮盖。
那个气球是迪士尼我帮他拍的一个这个影片的宣传，
那堆气球是迪士尼乐园和他拍影的
气球
一堆，
对，成为西雅图最有名的这个标的目标的标的之一，
这个成为西雅图最有名的目标标的之一，
很多商这个观光客要来这边照个相，
很多观光客来这里拍照，
曾经一百万两百万要收买这个老房子，
曾经一人出一百万两百万来买这栋房子，
这位太太说 ：“No。”
这个太太话唔制。
姑且我不晓得这样合不合经济效益啊？
唔知道咁样合唔合经济效益咧？
但是她被封为一个最坚持原则的女士。
佢被封为一个最坚持原则嘅女士。
基督徒的我们，
我哋基督徒，
你看见什么？
你睇见乜嘢咧？
我们是否为了真理在坚持？
我哋是否为着真理而坚持？
你看这四周的这样的高楼大厦，现代的文明，
你看看四周围高楼大厦，现代的文明
一直在侵蚀，一直在进入我们的信仰当中，在 impact 就是给我们冲击，
一直在进入侵蚀我们的思想，不断在撞击，
我们是否愿意为真理的缘故 say no，
我们是否为真理的缘故去拒绝？
若有，我们感谢神，
如果有，我们就感谢神。
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不止如此，我们看见以下所学习的。
我们以下还要学习的，
约书亚带进他最重要的教导，
约书亚带进最重要的教导，
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想象一下，
想一想，
约书亚讲话不是这样子，
约书亚讲话不是这样的，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No， 他在那个慈父严母的那个心怀，就是教导的子民的那个心怀，还有爱的心怀当中，
他讲话的时候带着慈父严母的心肠去劝勉的，
还有用那个辩才，律师的辩才，把好几项都列举出来，
还有就是律师的辩才去表达，
最后他讲到这句的时候，
最后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刚刚所讲过的，
我刚刚所讲过的，
虽然我是你们的民族这个领导的一个领导者，
所以我们是你们民族的领导者，
讲过的，你们要听不听由你。
他不是说你们要听不听就由你啦。
最后他就严重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最后他很严重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阿们，
阿们。
因为约书亚的心，他是专一跟从神。
约书亚的心，他是专一跟从神。
这是一个很勇敢而且不容易的宣告。
这个是一个勇敢而且不容易的宣告。
因为那个时候，多少的以色列民，他们去拜偶像，你可以 say no to them。
因为当时很多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你们是可以拒绝这些偶像的，
他们可以对你的领导权、有这样的一个反对了，
以色列民可以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的。
约书亚不惧怕，勇敢地宣告这一句，
约书亚并不惧怕，而是勇敢地宣告。
所以看到约书亚这里，我们也想到，
所以看到约书亚，我们就想到
当时摩西在最后的提醒当中，在生命记，
当时摩西在生命记最后的宣告里面，
也是120岁最后的提醒，也是他的遗言，
也是120岁的时候最后遗言，
一样对这些子民们发出那样的警告，
一样对他的子民讲出宣告。
我们看到这两位民族救星，就看见了神何等恩待以色列民族，
我们看见这两位民族救星，就看到耶和华怎样怜悯他的子民，
他们是对神忠诚信实，
他们对神忠诚信实，
而且对百姓有那民族的大爱，
而且对百姓有民族的大爱。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是否也能够说，
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能够说，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对那真理有坚持，
我们要对真理坚持。
因为在这里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 的情形，就是在这里学习一个提醒，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情形，就是得着提醒，
就是随波逐流，
就是随波逐流。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说，现今我们世代基督徒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我神学院的老师提到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英文是 the passive drift，
英文是 passive drift，
就是你在一个小舟上面，
就是在小船上面，
在属世的洪流里头，
在属世洪流当中，
不是我的错啊，
哦，不是我的错啊，
慢慢 shift， 因为这个洪流在推我嘛，
是被洪流慢慢的推动，
你没有去用你的手，甚至你买一个马达，噗噗噗噗噗，我要与世分别出来，有没有？
你有没有买一个摩打啊？噗噗噗噗噗，去抗争洪，抗冲洪流。
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不可以做随波 老
的，对于同性恋，对于价值观，对于这个属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是否有慢慢的妥协？
我们对同性恋的价值观是否是慢慢的被就妥协了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来家里重建一个家庭的祭坛。
所以基督徒，我们需要在家里面重建家庭祭坛。
我们带领全家大小信主，
我们带领全家大小信主，
以至于我们经过我们跟神关系的追寻，那个灵修，
以至于我们藉着家庭的灵修追求去家庭的成长，
我们以至于能够全家侍奉，
以致我们可以全家侍奉，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蓝图。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蓝图，
因为这样的使得我们能够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外，
因为这样除了使我们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之外，
为神能够迎娶这世代的基督徒，
而且可以为神做一个影响世代的基督徒，
从我们自己家，
从我们自己家开始
建立属神敬虔的儿女，
建立属神敬虔的儿女，
我们看重属神那敬虔后裔的培养，
我们培养属神敬虔的后代。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不能够不提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对我们华人基督徒很有影响的，
是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所知的戴德生，
就是熟悉的戴德生。
戴德生在22岁的时候就进入中国宣教50年。
戴德生22岁的时候就去中国侍奉50年。
22岁。
22岁。
你看他多英俊。
你看他几英俊。
他旁边一定有很多姊妹。
他旁边一定有很多姊妹。
默默地在那里暗恋他。
默默在那里暗恋他。
一表人才之外，还有很好的学识。
一表人才之后，还有好好的学识。
引起我非常大的一个好奇。
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
为什么22岁他就要投身于中国的侍奉工厂？
为什么22岁就投身中国侍奉的工厂？
等我好好研究之后。
等我好好研究之后。
我赫然发现。
我突然就发现了。
他是第四代的家族，
他是第四代基督徒的家族。
1776年的时候，
1776年的时候，
他的曾祖父叫做这个雅各啊，这个
曾祖父叫雅各，
这个戴雅各就曾祖父，
雅各是曾祖父，
接受约翰卫斯理的这个布道，
在约翰卫斯理的布道，
那一天的布道主题是什么？
那日报道的主题
是我们今天的讲题，
就是今天的讲题。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他接受主之后，就把他这句话藏记在心。
他听到之后，就将这句话放在心，
开始建立他的家室，
开始建立他的家族，
然后培养那属灵敬虔的后裔，
然后建立他属灵的后裔。
以至于那自从戴雅各一直下来的9代都成为很重要的宣教的家族。
自从戴雅各的后裔9代都成为侍奉神的宣教士。
感谢神，
感谢神。
戴德生的第5代的孙子，
戴德生第5代的孙，
戴继宗，
戴继宗。
下礼拜你们一定要来，
下星期你们一定要来。
他就坐站在这里，
他将会站在这里。
你们有机会跟历史宣教士如此的在历史时空相会面，
你们能够跟历史的宣教士相会面，
我何等的羡慕，
我几咁羡慕，
我还有嫉妒，
我非常嫉妒。
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
我们谈到那个戴继宗，
我们讲到戴继宗，
我去查考一下，
我就吓一跳。
他有三个儿女，
他有3个儿女。
哇
哇，
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什么？
陈约，
成约，
陈书，
成书，
陈雅，
成雅，
约书雅，
约 虚啊。
今天我们所讲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好不好学习那戴德森家族那样的心怀？
我们要好学效法约戴德森那个
心怀向神，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心怀，
向神侍奉的心怀。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如何学习反省？
我们怎样学习反省？
我以一张图片作为今天的结束。
图片作为今天的结束。
请各位弟兄姊妹带这张图片放在脑海里面回去。
请弟兄姊妹带着这张图片回去。
在德国的戴尔河。
在德国的戴尔河。
一个摄影家有机会照到这张照片。
摄影家拍着这张相片。
鹅爸爸、鹅妈妈带着，我数一下，大概25只小鹅。
鹅爸爸妈妈带着20几只小鹅，
列队整齐，家教良好。
列队整齐嘅家教良好。
I'm so surprised，
我非常惊讶。
更有趣的是什么？
更有兴趣嘅就系
在哪里？这只是鹅爸爸还是鹅妈妈？
这只是我的爸爸还是妈妈呢？
关系到神造物之奥秘，你知道吗？
有关神创造的奥秘，你知道吗？
For sure，
肯定的，清楚的。
我知道这两只是爸爸妈妈。
我知道这两只是爸
爸妈妈。我在查考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哇， Google 啪啪啪啪查考，
Google 是啪啪啪啪的出来。
哎呀，我肯定这一只是鹅爸爸。
我就肯定呢只系我爸爸。
为什么重要？
点解咁重要？
他的迹象显示说，他的那个嘴啊，他鹅啊，那个长相，这是雄性的啦。
佢嘅嘴啊，佢嘅样啊，系雄性、男性的。
各位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在座的。
弟兄姊妹，特别系弟兄在座当中。
鹅爸爸，鹅爸爸，他有那个权柄。
爸爸，佢有权柄。
带领全家。
带领全家。
从万物当中，神所造的就看出来了。
从万物创造当中就看到了。
哇，
哇，
弟兄们，你们有福了。
弟兄们，你们有福了。
好好带你们全家，包含姊妹，在后面守卫着。
好好带领你全家，包括姊妹，
好好来侍奉耶和华。
好好去侍奉耶和华，
就是我们看见的。
这个是我们看见的。
因为看见那个 fatherhood，
因为看见这个父亲的职分。
是，还有那个父亲的身份资格，
还有是父亲的身份资格。
最好的榜样就是耶和华神，
最好的榜样就是耶和华神。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学习到纯敬畏。
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学习到纯敬畏。
还有要忠心，
要忠心，
要除偶像，
要除偶像。
我们是否可以学习像耶稣亚宣告？
我们是否好似约书亚咁宣告？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不只是宣告，从你的心里开始有感动。
唔单止宣告，而系从你心里边开始有感动。
然后有实际的行动。
开始有心动，亦有行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提醒。
多谢你藉着话语的提醒。
我们从心里，
我们从心里
向你回应，
向你回应，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勇敢，
我们勇敢
宣告，
宣告。
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都要侍奉耶和华，
都要侍奉耶和华。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阿门。
阿门。